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8月11日星期一，美国东部时间早上10点，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星期日美国对伊拉克北部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动新一轮空袭；伊拉克最高法庭裁决总理马利基领导的执政联盟在议会中拥有最多席位；以色列和哈马斯开始新一轮72小时停火；另外，中国官方媒体说中国有150多名经济犯罪嫌疑人潜逃到美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星期日美国对伊拉克北部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动新一轮的空袭。五角大楼一说，战机和无人机摧毁了向埃尔比勒附近库尔德军队开火的一辆武装卡车，随后向其他武装卡车和一个迫击炮阵地进行了4次空袭。自从奥巴马总统上个星期授权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以来，这是美国军队发动的第4轮空袭。自奥巴马2011年底撤出全部驻伊美军后，这是美国在伊拉克的首次军事行动。美国军队曾在伊拉克作战将近10年时间。美国军队试图遏制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攻势。伊拉克库尔德半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面临被攻陷的危险。美国和英国的飞机还为困在该地区的成千上万流离失所的基督徒、雅兹迪人以及其他少数宗教群体的成员运送了人道主义的救援物资。美国国务院星期日晚间说，已暂时撤离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的部分人员。在另外一方面，伊拉克最高法庭裁决总理马利基领导的执政联盟在议会当中拥有最多的席位，这是对马利基争取留任的支持。他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总理的职务。法庭星期一在马利基宣布对伊拉克总统马苏姆提出起诉几个小时之后做出了上述这个裁决。马利基控告马苏姆没有在星期日的最后期限之前提名新总理的人选。目前还不清楚马苏姆是否或者何时要求马利基组建新政府。就在法庭做出裁决之前，联合国和美国表示支持马苏姆，并支持推选出一位总理来领导一个具有包容性的新的伊拉克政府。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组建政府对保持伊拉克稳定至关重要，他同时敦促马利基不要煽动局势。在中东方面，以色列和哈马斯开始新的72小时停火，使交战双方得以再次就结束持续一个月的战斗举行谈判。这场冲突目前已经造成2000多人死亡。由埃及斡旋的这次停火于星期一清晨开始生效，以色列和哈马斯代表团将在开罗举行谈判。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这次停火表示欢迎，并表示强烈希望以色列和哈马斯能够基于为所有平民考虑而结束目前这场冲突。潘基文还说，联合国准备协助实施任何引向和平以及为加沙提供紧急需要而重建和发展机会的协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他已经授权美国军机对伊拉克西北部的伊斯兰激进分子发动所谓定点空袭。奥巴马星期四晚间在白宫发表讲话的时候还说，美国飞机为受到极端分子威胁的伊拉克人空投了急需的食品和饮用水。激进组织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最近在伊拉克的北部占据了更多的地盘，迫使当地的居民大批逃亡，引发人道主义危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逊尼派穆斯林组织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星期四在北部库尔德地区附近攻陷更多的城镇，占领了伊拉克最大的基督教城镇喀拉克什， 数以万计的居民纷纷逃离家园。奥巴马总统星期四说，正在向他们提供帮助。
Good evening. Today I authorized two operations in Iraq.
今天我授权在伊拉克采取两个行动，那就是定点空袭，保护美国人员，提供人道主义帮助，拯救被困在山里的数万名伊拉克平民，他们没有食品和水。
伊拉克西北部新贾尔镇大约40000名雅兹迪社区成员逃进山里，山里没有食品和水，人们担心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可能会对长期被误解的雅兹迪人进行灭绝性大屠杀。伊斯兰激进分子星期四还占领了伊拉克最大的基督教城镇卡拉克什，导致基督徒大逃亡，有些人躲进了埃尔比勒的教堂。来自卡拉克什的基督徒萨拉·科德尔说，
基督徒都逃走了，一些老年妇女走不了，还留在当地。
来自卡拉克什的基督徒巴蒂利亚·米卡说，
他们占了我们的房子，我们到哪儿去住？以前房子里有12口人，我们希望离开伊拉克，因为我们生活在耻辱当中。
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最近打败了守卫几个城镇的库尔德武装，并声称占领了迪格里斯河上具有战略意义的摩苏尔大坝，这样他们就能够控制巴格达的水电供应。奥巴马总统说，如果有必要，美国将用军事行动来保护在伊拉克的美国人。
最近几天，恐怖分子继续在伊拉克推进，而且逼近埃尔比勒市。那里的美国领事馆有美国外交官和美国平民，也有在伊拉克军队当顾问的美国军人。为阻止恐怖分子向埃尔比勒挺进，我已指示美国军队，如果恐怖分子逼近，就对他们进行定点空袭。
奥巴马总统重申，只有伊拉克人才能够永久性地解决伊拉克问题。美国多次敦促伊拉克什叶派领导人成立一个包含各派系的政府，让各少数族裔都有充分代表。伊拉克政府在这方面没有采取大的行动，激进分子则已攻到巴格达附近，在北部郊区制造炸弹袭击。伊拉克国防部星期四说，伊拉克空军轰炸了摩苏尔、提克里特和阿穆尔利的激进分子阵地，一些伊拉克政府声称在巴格达东北部的战斗中打了胜仗。一位伊拉克士兵说，
附近的区域都是安全的，都被政府军控制了，我们打败了伊斯兰国。
然而伊拉克南部看不到胜利的迹象，主要产油城市科尔库克有2枚汽车炸弹爆炸，袭击目标是什叶派穆斯林的清真寺，爆�炸造成10人死亡，大约40人受伤，一个又一个社区落入极端分子手里。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是几则有关南中国海领土争端问题的报道。美国国务院星期四针对中国打算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礁上修建灯塔一事重申立场。鉴于中国的这一动作正值东盟地区论坛举行之际，分析人士指出，中国修建灯塔的计划不仅让中国陷入了守势，同时呢，为美国介入亚洲事务提供了更多的理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和任宇阳的联合报道。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利哈夫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国打算在帕拉塞尔群岛的5个岛礁修建灯塔一事，重申了美国的一贯立场。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在说，我们相信领土争端应当通过和平外交的手段，并根据国际法来管理和解决。因此，我们支持努力缓和紧张局势，扩大通过和平和外交途径解决争端的基础。
他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做出上述答复的。他说，这个话题将是即将到来的东盟地区论坛的主要话题。中国媒体8月6号报道说，中国已经完成在帕拉塞尔群岛海域的5个岛礁上修建灯塔的勘测选址工作。这5个岛礁当中，至少有2个涉及与越南的主权争议。美国和菲律宾此前多曾呼吁南中国海相关各方自愿冻结在冲突水域展开建设项目的做法。7月11号，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副助理国务卿麦克福克斯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的南中国海局势及美国政策的研讨会上，首次提出南中国海相关各方冻结当前行动的具体建议。
We've called for claimant states to clarify. 我们已经呼吁对南中国海宣誓应有主权的国家澄清并同意自愿冻结某种可能导致争端升级和造成不稳定局势的行为和行动。
菲律宾政府8月5号也表示，即使遭到中国的反对，菲律宾也将在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提出三步走的倡议，即对南中国海的前景做出短期、中期和长期规划。8月9号在缅甸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会议的重头戏是部长会议，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中国外长王毅都将出席。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8月4号在华盛顿表示，东盟地区部长会议将是坦率讨论南中国海问题的机会。
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也是坦率讨论紧张局势的机会，特别是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克里国务卿将有机会阐述我们的担忧，以及与那里的相关国家，包括所有的南中国海主权伸索国在内，进行磋商，与他们交换我们的想法。当然，包括一些我们认为可以处理这些议题的指导原则。
他说，美国的冻结南中国海行动的提议包括各方不再占领无人占领的岛屿，不再进行岛屿改造等等。他称，中国虽然从中越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地区撤走了钻井平台，但此事在越南留下了愤怒和紧张，也让相关的国家对中国的长期战略产生怀疑。7月15号，在美国副助理国务卿福克斯讲话后不久，中国方面宣布981号石油钻井平台将提前撤离越南附近的海域，并转场至海南。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称，这一安排与任何外部因素无关。美国和平研究所亚太事务总监孔山说，中国修建灯塔的行动会给美国更多的理由继续介入亚洲事务。
This type of action before...
在重大的区域会议前，这样的行动会让中国置于某种守势，很明显也会破坏地区各国对中国的信心，同时给予美国更多的借口，更多的介入地区事务，因为它必须保护自由航海权，并让地区的其他国家放心，中国不会采取某种行动破坏他们的安全。
他说，中国目前的最大问题是获得区域其他国家的信任，而这个在1990年代中国曾成功的做到过。他说，中国现在的行动从长远看来是违背中国自己的利益的，因为如果类似斯卡伯勒浅滩的事件再次发生，中国周边国家就会越来越感觉到中国要破坏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继续与美国这样的国家结盟，来防范和平衡中国的力量。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不仅是目前正在举行的东盟会议的关注焦点，也是美国国会近来关注的主要焦点之一。鉴于南中国海的战略及经济意义，最近一些美国的众将级议员纷纷表达了关于南中国海的立场。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杨晨的报道。
今年以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都举行了多次有关南中国海的听证。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拉塞尔2月5号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上说，美国反对。
中国在所谓的九段线内一步一步地实施控制的努力。
拉塞尔还批评中国的立场缺乏明确的国际法依据。这番话被认为是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第一次明确表达强硬态度。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国会两党议员都对中国持批评态度。今年7月，参议院通过了一个决议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表示关注。民主党参议员本·卡登说，美国希望建立一个和平解决争议的行为准则，
任何一方都不应该采取单独行动，从而引发导致武力冲突的反应。
参议院通过决议后，中国从有争议的海域撤走了一个石油钻井平台，有人说这是参议院的决议产生了影响。不过，卡登参议员说，他相信中国有和平解决争端的意图，但是
我希望中国理解，他们在石油钻井平台上的行动是具有挑衅性的行动，他们在航空识别区上的行为也是单方面的，这不是正确的方式，各国要相互合作，协调行动。
目前在越南访问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8号表示， 美国应该缓解对越南的致命武器禁令。
我们也准备增加我们对越南的安全协助，帮助越南增进海事领域意识，增进保护自己主权的能力。
虽然麦凯恩参议员否认此举是针对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设置石油钻井平台的举动，但由于近来越南和中国多次发生对抗，分析认为中国对于美国和越南建立更紧密的军事关系会感到不安。美国国会一些共和党人批评奥巴马政府大幅削减军费，助长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基恩说，
如果我来做决定，我不会把我们的军费减少一万亿，不会把我们的军队减少到二战前的最小规模。当我们限制了我们的军事领导人抵御侵略的能力，那么就会招来更多的侵略行为。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除了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就南中国海问题发表意见外，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再次提议南中国海各主权声索国暂停一切激化紧张局势的行动。另外，美国的一名资深学者说，台湾也不能够例外。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李宝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周末在缅甸出席东盟外长扩大会的时候提议，对南中国海岛屿和海域声称拥有主权的所有国家都应停止一切可能激化地区紧张局势的行动，并依据国际法阐明自己的主权声索。上个月早些时候，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福克斯促请有关各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不要超越对他们在2002年之前已经占有的岛屿做正常的维护。尽管华盛顿还没有做出公开说明，但是一些人认为台湾目前在太平岛扩建机场跑道和港口的行动可能超越了美国官员所说的正常维护。在克里出席东盟会议的前几天，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基恩率团访问台北，参议院资深议员怀登也同期到访。官方提供的消息说，美国议员们与台湾官员讨论了地区性安全问题。前美国国防大学教授、现任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项目主任帕特里克·克罗宁上个星期在台北对美国之音说，台湾在太平岛上兴建军事设施的做法让美国感到忧虑。克罗宁说，马总统应该呼吁立即暂停在有争议的岛屿和礁石上兴建军事设施，这样做会大大提升信心的建立，也是美国最近呼吁大家去做的。这样做会使台湾与美国的政策走在同一条线上，也会跟马尼拉与河内正在启动的政策相吻合。美国之音星期一上午致函台湾外交部，希望外交部针对太平岛上的建设工程以及美国国务卿在东盟会议上的提议做出回应，但到发稿时没有收到回复。上个月7月17号，台湾外交部发言人高安在回应美国和台湾对太平岛基建项目是否存在分歧时不置可否，但表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充分交换了意见，而且沟通管道非常顺畅。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日中关系方面，日本与中国为岛屿争端紧张未见缓解。日本的媒体这个星期呢，有关前首相福田康夫秘密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寻求日中领导人举行峰会的报道引起关注。分析人士认为，目前两国关系形势严峻，双方必须寻求途径解决僵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和思阳的联合报道。
日本多家媒体这个星期报道，安倍首相通过前首相福田康夫到北京密会习近平，表达期盼两人能举行峰会的信息。安倍本人8月2号也在拉丁美洲访问的最后一站巴西的记者会上表示，
希望能在11月北京的 APEC 首脑峰会期间与习近平举行会谈。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公共政策专家吴君华认为，日中领导人举行峰会的目标能否实现，目前还是一个极大的问号。不过他认为，现今两国对立情绪高涨，形势非常严峻。
他们都是在2012年成为中国最成为双方的最高领导人的。2012年到现在已经1年半过了，接近2年了，他们俩，但到现在两个人还没见过面。那么到底今年秋天在那个北京开的 APEC 这会上能不能实现首脑会谈，现在还是很大很大的一个问号。这对一个那么关系那么密切的两个大国或者邻国的是一个非常不正常，至今为止应该讲邦交正常以后没有过这么一个现象。
日本东方经济学人主编理查德·卡兹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日本与中国政府都不想冒战争的风险，要打开僵局，双方必须找到一个模式来搁置彼此的分歧。
If both governments really desire to reduce the tension,
如果两国政府都想要降低紧张，而不是以此来作为双方的政治棋局，那么就必须回到某种可以搁置争议的模式，也就是日本遵守的三不原则：不在岛上建设，不驻防军事人员，不在区域有船只活动。中国则是不派遣海军船只到附近海域。
在安倍表达希望与习近平举行首脑峰会的同时，日本外相岸田文雄8月5号也在一个记者会上表示，希望能利用8月9号在缅甸举行的东盟与日中韩三国外长会议期间，与中国外长王毅进行短暂的非正式接触。日本与中国因钓鱼岛的主权和两国间历史问题持续对立。日本这个星期发布的国防白皮书称，中国单方面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可能侵害公海上空飞行自由，引发中国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日本的做法与日方宣称要改善两国关系的表态自相矛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思阳、莫非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是一则有关中国的短新闻。中国官方媒体8月11日援引中国公安部国际合作司官员透露的信息报道，中国有150多名经济犯罪嫌疑人潜逃美国。这150多人当中，大部分是腐败官员或者面临贪污指控的经济犯罪嫌疑人。公安部官员还表示，美国已成为中国经济逃犯逃离法网的首选目的地。中国官方的《中国日报》报道说，中国的公安部目前正在试图和包括国土安全部在内的美国司法当局举行高级别的年度会议。中国长时间以来一直在解决配偶、子女都在海外的所谓裸官问题。这些官员可以利用海外的家庭关系来非法转移资产，逃脱调查。中国官员承认，将逃到美国的经济犯罪人抓捕归案的难度非常之大。过去10年当中，中国只成功地将2名经济逃犯从美国抓捕回国。究其原因，一是两国间没有达成引渡协议，另外一个原因是复杂冗长的法律程序。另外，继续，美中之间迟迟没有达成引渡协定，是因为美国认为中国的司法机构侵犯嫌疑人的人权。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反腐方面，美国政府不仅对国内的腐败行为严惩不贷，而且对美国公司或者个人在海外的行贿活动也毫不姑息。中国目前是美国海外腐败行为法的执法焦点。官方数据显示，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起诉美国工人、美国公司或者个人在中国行贿的案例超出其他国家。下面是美国之音法律窗口记者亚威的报道。
全球驰名的吉布森律师事务所2014年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自2002年以来，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针对28家与中国商业活动有关的美国公司采取了执法行动。报告说，在海外腐败行为法的历史上， 针对美国公司在中国的行贿行为所采取的执法行动居全球第二，尼日利亚是有关执法行动最多的国家。华盛顿市德惠律师事务所律师托马斯·戈曼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有很多美国公司在中国做生意，他们做生意的方式与中国人的文化习惯不同。在中国，送礼是一件非常普遍的事，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但是按照美国的海外腐败行为法，这却可能被看作是行贿。
海外腐败行为法1977年由前总统吉米·卡特签署成为法律，该法律旨在制止腐败行为，恢复公众对当时腐败问题严重的美国商业体系的信心。首都华盛顿的米勒·查瓦勒律师事务所的高建斌律师介绍说，海外腐败行为法针对的是美国在海外做生意的公司和个人，主要涉及反贿赂和财务账目两项条款。
这个法律它主要的要求呢，是说一个和美国有关系的公司到了这个国外呢，不能够给国外的官员行贿，不能够呢用行贿的手段来争取或者维持他的这个业务。一个上市公司的财务的账本呢一定要是正确的，然后呢他们这个公司的这个内部管理财务管理呢一定是要有足够的强，能够使他这个公司呢在国外运行的时候呢不会有这个行贿受贿的这种行为。
专家们普遍认为，美国不仅是世界上最早通过反对海外腐败行为法的国家，而且在执法力度上也是最大的，因此他的法律成为各国纷纷效法的对象。高建斌律师强调，跨国上市公司必须在内部管理和财务控制上与发达国家接轨。
一个企业如果想要到这个国际市场上面来，他想要在美国上市，想要在欧洲上市，他们必须要把他们的这个财务控制，把他们的这个运行的方式呢国际化，意思就是说呢，他们一定要按照美国的或者按照欧洲最领先的一些国家的这种法律来运行。
美利坚大学法学院教授基斯·亨德森指出，2003年审议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要求所有签署国制定反腐败法，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借鉴美国的海外腐败行为法进行立法。2011年，中国全国人大在修订宪法条文时正式提出禁止中国公民和公司向外国政府官员行贿。
美国公司除了受到本国海外腐败行为法的约束外，还有可能因为其他国家例如英国或中国通过的反腐败法而受到起诉或罚款。
亨德森教授进一步指出，各国纷纷出台反腐败法，增加了海外公司的商业风险。他说，由于很多国家司法制度尚不健全，海外公司面对日益增多的腐败调查和诉讼，不得不重新审议应如何甚至是否要继续在这些国家做生意。 VOA 卫视记者亚威玉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著名维权律师高志胜获释以后，他的去向引起关注。美国国会议员史密斯日前表示，将尽其力量帮助高志胜到美国和他的家人团聚。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杨晨的报道。
中国维权律师高志胜获释后，美国国会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的共和党众议员、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史密斯议员立刻发表声明，呼吁中国停止对高志胜人身自由的限制，并且允许他选择离开中国。当记者询问他是否会给高志胜提供来美国的帮助时，史密斯议员说，
Of course I would. I'll do anything.
他说，当然，我会尽我一切力量来帮助他。史密斯还表达了他对高志胜的敬意。他说，我很欣慰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权捍卫者之一高志胜出狱了，但是他并没有真正脱离危险。我们向中国发出最真诚的呼吁，不要骚扰他。他对中国人民来说是正面力量，是很多人心目中的英雄，他遭受了我们难以想象的折磨。我对他以及他的妻子和女儿都有着至高的尊重。
我希望中国政府停止骚扰迫害他，让他真正自由。美国国务院星期四也表示欢迎高志胜获释的消息，并且说如果他选择来美国，中国政府应该允许。史密斯议员在国会暑假休会前还推出了2014年中国人权保护法案，目的是惩罚严重违反人权的中国官员和他们的家人，维护中国的普世人权。史密斯告诉美国之音说，他说应该采取行动了，那些严重违反人权的中国官员可以自由地出入美国，我们最低限度可以拒绝他们入境。这项法案成为法律120天内，美国总统要向适当的国会委员会提交一个名单，列出参与严重违反人权行为包括从中获利的中国公民和他们的家人。严惩措施包括拒绝签证以及在个人财产上采取制裁措施。史密斯议员2004年推出的白俄罗斯民主法案对白俄罗斯有违反人权行为的官员进行了制裁。史密斯议员说这是一个有效的模式，应该推广到全球。他说，例如中国，我认为违反人权的严重程度和朝鲜不相上下，中国官员应该为此付出代价，不能让他们自由到美国，带着家人逛迪士尼、购物、投资，把孩子送到哈佛等学校，然后回国后继续犯下违反人权的行为，这种现象必须停止。目前2014年中国人权保护法案已经送交国会相关委员会进行讨论。
中国官方媒体上星期四报道，政府的一位主管宗教事务的官员说，中国要创立所谓的有中国特色的神学思想，让基督教和社会主义价值观融合起来。观察人士指出，这实际上是加紧控制宗教自由的新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8月5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在上海举行60周年纪念会。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在会上发表讲话说，要发掘基督教教义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通融的内容，进一步提高与社会主流价值的契合度。所谓三自，包括自治、自养和自传精神。观察人士说，很难理解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基督教。王作安的说法显示了中国政府对宗教自由的曲解。
很难准确理解他的意思，可是这再次显示出中国政府严重的曲解宗教自由和宗教信仰。宗教是个人的信仰。
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亚·理查森说，中共自称是无神论者，不应该要求民众根据共产党的解读来信仰宗教，这种控制宗教自由的做法令人担忧。中国日报报道说，这次纪念活动的研讨会透露的数据显示，中国有2300万到4000万新教徒，占全国人口的1.7%到2.9%，每年有大约50万人受洗成为新教徒。在中国基督教徒人数迅速增长的同时，宗教和政府的关系也日趋紧张。
我们注意到了5月底中国政府发布的第一个所谓的国家安全蓝皮书里边特别把这个所谓的这个西方呢利用这个基督教呢利用教会作为所谓的这个进行宗教渗透作为对中国国家安全的重大的威胁。
中国除了官方认可的教会之外，还有很多地下教会和家庭教会，这些不被官方认可的教会常常会遭到政府的突然袭击和关闭。可是近来中国政府加大了迫害宗教人士的力度，连官方教会也不能幸免于难。比如7月21号凌晨，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水头镇基督教救恩堂的十字架再度遭到特警的拆除，警察和数百名信徒发生冲突，造成大约60名信徒受伤。
很难想象过去两个月来温州市和周围地区发生的一些事件并没有得到北京当局的默许。这是一场非常协调的运动，地方政府以建筑物不安全或者有土地纠纷等借口关闭了很多大型的教会。
温州有中国耶路撒冷之称，据不安全统计，从四月初至今，温州大约有60座教堂被拆毁。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指出，这是一场由中共高层支持的和纵容的迫害宗教人士的活动。温州只是中国政府打压基督教的一个试点。
目前呢，从全国基督教两会以及这个国务院宗教局所显明的态度上来讲，就进一步的验证了这个就是说这是有这个上边呢，就是中共的高层是在支持甚至也不排除有统一的中央精神。那么浙江呢，是作为一个实验区而已。
浙江政府大规模强拆基督教堂十字架的同时，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打击邪教的专项项目，抓捕近千人。中国政府公布的14个邪教中，有一些自称是基督教的支派。据中国日报报道，过去几年来，中国是全球新教教堂数量增长最快的国家，这还不包括天主教堂。专家估计，中国有高达1200万天主教徒。美国之音叶凡，豫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目前正在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中国官员表示，中国有望在未来15年内完成货币国际化的目标，人民币将取代美元。但是有美国学者认为，中国货币国际化势头凶猛，但仍无力撼动美元的支配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的报道。
中国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任魏建国最近在北京举行的人民币国际化报告发布会上表示，如果进展顺利，中国有可能在15到20年内使人民币国际化。魏建国指出，目前美国在国际市场趋于后退，导致当前去美国化的趋势日益高涨。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必须抓住国际金融中心的调整和中国经济转型的难得历史机遇，加速实现人民币国际化。魏建国认为，只要判断准确、决策准确，人民币完全有可能从2015年开始到2030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取代美元，作为国际化的基础货币。中国官员的预测有些惊人，但并非没有依据。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货币国际化步伐在过去10年明显加快，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地位受到广泛的重视。英国年利达律师事务所亚洲资本市场主管安德鲁·马尔科姆说，
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的发展速度惊人。根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报告，人民币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结算货币，超过欧元。
去年人民币取代欧元，成为仅次于美元的全球第二大国际贸易融资货币。今年人民币国际化速度更是呈现爆炸性增长。中国央行、人民银行与世界多个国家达成人民币清算的相关协议，开启了人民币与英镑、韩元等货币的直接交易。目前中国周边28个国家已经普遍使用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巴利·伊申格林认为，人民币作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地位的迅速提升是自然的市场行为，与美元地位下降和中国经济实力上升有直接关系。
这样做对外国银行和公司有吸引力，他们有接触这种货币的渠道，而且人民币具有不断升值的潜力。所以我认为中国当局正在利用这种局面，推动这样的做法，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措施之一是加速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仅欧洲就已经出现法兰克福、巴黎、伦敦和卢森堡四大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目前法国和德国均有大约1/4的公司对华贸易以人民币进行结算。与此同时，中国与加拿大政府正在就设立北美人民币交易中心举行会谈。 汇丰银行上星期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用人民币结算的美国企业比去年翻了一番，达到17%。截至今年第一季度，中国40000亿人民币的年度贸易额中，有大约18%用人民币结算。汇丰银行预计，明年这一比例将升至33%。尽管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来势凶猛，但它能否像一些中国官员和专家所预测的那样，在15或20年内取代美元的地位，美国专家对此持谨慎态度。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国际经济与发展项目高级研究员艾斯华·普拉萨德认为，人民币毫无疑问已经启动了其国际化进程，但近期内还无力撼动美元的支配地位。
我猜想在今后10年左右的时间里，人民币将非常接近于自由兑换，成为国际货币。但是我坚信，鉴于目前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所处的地位以及这种地位的进一步有效发展所需要的时间，人民币将开始在某种程度上侵蚀美元的支配地位，但不可能取代美元。
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伊申格林认为，决定一个国家的货币能否成为具有支配性的国际货币，主要有3个因素。一是这个国家需要在全球生产、贸易和金融方面占有足够大的比例；二是这个国家需要在经济、政治和金融市场方面保持稳定。中国无疑符合这2个条件，但伊琛格林教授说，第3个条件中国还远没有完成。
第3个因素是流动性，即资产货币的互换能力，这是最难实现的条件。建立深层面的动态的金融市场需要时间，它需要构建基础设施，目前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完成了这个进程。
学者们指出，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与当前中国金融体系国际化的程度尚不匹配。要想让人民币成为美元那样具有支配地位的国际货币，北京在增加金融市场开放程度、加强金融产品开发、监管以及投资者行为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外国投资者对中国货币的信心还有待于加强。由此可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民币影响的扩张可能主要反映在地区层面，尤其活跃在周边贸易伙伴和区域贸易的结算方面，成为一种有限的替代性国际货币。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西藏问题方面，西藏联邦政府再次推进自治，目的是向中国学者和民间团体寻求帮助，希望他们可以影响中国政府的态度，重启对话。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查从印度达兰萨拉发来的报道。
每当西藏联邦政府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离开他在印度达兰萨拉的总部到国外旅行的时候，他说他经常发现人们对于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为其家乡所做的努力有误解。一些人错误地以为他想要把西藏从中国独立出来。
我们发现这些错误的信息主要来自于中国政府官员以及那些同情中国政府的人们。
达赖喇嘛长久以来一直在为他的家乡西藏争取自治，他把自己正在走的路称为中间道路。目前流亡政府致力于提高人们对中间道路的认知度，进而为其证明。他们认为这是他们为争取西藏自治所做出的最协调一致的努力。西藏政策研究所所长图登桑培说，流亡政府想要让中国民众了解西藏在政治上的努力不是反华的。
他们认为这是解决如此长久的问题的最好办法，它不会破坏中国的领土完整，所以我们和香港人民想要的一样，就是在单个政府管理下的新闻自由，就是可以享受言论自由的权利。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对于西藏自治运动做出了强硬的回应，他谴责藏人领袖洛桑森格是100%的分离主义者，他的流亡政府是非法的。
因为他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妄图将西藏分裂出去的这样一个分裂组织， 也没有得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政府的承认。
北京方面拒绝同流亡政府对话，但是达兰萨拉当局称，他们同访问喜马拉雅山镇达兰萨拉的中国学者和佛教徒的非正式对话渠道是畅通稳定的。洛桑森格将此举称为自下而上。
所以从大众的层面上，我们希望他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西藏问题，进而影响中国领导层重新考虑其目前并不有效的强硬政策，然后引进对西藏人民更为宽松的政策。
这种做法需要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效果，但是像桑培一样的藏人表示他们有耐心。
Yes, we can wait.
我们可以等，我们藏人会转世。
西藏的政治斗争至今已经持续了50余年，藏人的耐心为他们赢得了来自海外的一些赞赏，但并没有影响到中国内部的政策。 VOA 卫视新闻，帕斯里查，达兰萨拉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是几则短新闻。美国南部州北卡罗来纳州加强了预防措施，以防范埃博拉病毒传播到美国的可能性。北卡罗来纳州的卫生和公共服务部星期天表示，所有从非洲返回美国曾经看护过埃博拉病患的人都将被隔离。这项预防措施意味着，在一名传教士跟埃博拉病毒感染者进行接触后，要被隔离3个星期。来自设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援助组织的两名传教士，在利比里亚的一个诊所工作时，与埃博拉病患接触，感染了致命的埃博拉病毒。另外，在朝鲜半岛方面，朝鲜说将发表自己的人权状况报告，以对抗针对朝鲜的所谓谎言和杜撰。朝鲜官方通讯社朝中社星期一说，该报告将展示向着光明、美好、前程奋勇迈进的朝鲜人民的真实面貌。朝中社说，该报告还将揭露美国及其盟国破坏朝鲜意识形态及社会制度的卑鄙行径。联合国2月份发表了一份全面报告，其中列举了朝鲜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其中包括奴役、拷打、谋杀等反人类的罪行。韩国致函朝鲜，建议举行高层会谈，讨论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其中包括韩战、离散、家人团聚事宜。韩国星期一发出的信函提议，于8月19日在板门店亭站村举行会谈。最新一次的韩战、离散、家人团聚是在今年2月份进行的，这是3年多来的第一次。韩国总统朴槿惠建议双方定期进行离散家人团聚，因为由于政治原因和上世纪50年代初战争而分离的老人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自1985年以来，安排过数次离散家人的团聚，但间隔时间长短取决于韩国和朝鲜的关系状况。在土耳其方面，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首次赢得了总统直选，确保他在今后的5年继续担任土耳其的领导人。土耳其选举委员会星期天说，在几乎所有选票都被清点之后，临时结果显示埃尔多安赢得了绝对多数的选票。结果显示，埃尔多安轻松地与他的两位竞选对手拉开了距离。埃尔多安已经担任土耳其第3届首总理，这次当选将延长他控制土耳其政治事务10年之久的局面。埃尔多安的支持者认为，他对土耳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并且推动了这个国家走向宗教保守主义。但是反对埃尔多安的人对他的伊斯兰政治根基以及日益增长的极权主义倾向感到不安。过去一年，埃尔多安清洗了数千名的警察和检察官，加强了情报机构的权力，并且为了阻挠牵扯到政府及其家族成员的腐败调查而取缔了 YouTube 和推特等交流平台。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目前正在经历一系列的天灾人祸，但是各大官媒最近突出地报道了一名涉嫌赌博与卖淫的女子郭美美。3年前，郭美美由于在微博上以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虚假身份炫富，而引起了广泛关注和争议。 上月初，据称正在参与赌博的郭美美又被北京的警方当场抓获。然而，当局让郭美美在中国中央电视台公开认罪的时机和做法，以及此案存在的重重疑点，却引起了大批网民的不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江河的火墙内外。
8月4号，被捕将近一个月的郭美美步网络大 V 薛蛮子的后尘，也被拉上央视游街示众。警方称，郭美美长期租房开设赌局抽水，非法牟利数十万元。央视的报道称，郭美美本人对这一犯罪事实也供认不讳。郭美美涉嫌的第二个罪名是以商演为名从事性交易。警方称，郭美美借商演为名多次与人进行性交易，每次的价码达数十万元。郭美美本人也表示，自从红十字会事件之后，她的知名度大为提高，想要包养她或是想要和她睡觉的人是大有人在。郭美美还对红会事件表达了悔恨之意，她说她自己及其亲友都不是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只是因为她的虚荣心导致红会这几年名誉受损。郭美美在央视的节目中对红会以及那些得不到救助的人进行了道歉，
然后对老百姓也是更是对不起，对那些得不到救助的人就更是对不起的对不起。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赶紧利用这一大好时机，在其官方微博中呼吁公众全身心投入救灾行动，并称从这一刻起请忘记他，把有限的精力和资源全部转向灾区。然而，郭美美的名字已经与中国公众对官方慈善机构的不信任结下了不解之缘。红十字会的这番呼吁不但没有奏效，反而招致大批网民的臭骂。知名主持人钟晓在跟帖中调侃说，您刚刷完12条郭美美，现在又号召忘掉郭美美，臣妾真的做不到啊。获得新浪认证的摄影师熊建龙嘲讽说，我不太记得郭美美，但海南台风你们确实送了棉被和发霉的面包。稍微有一点常识的人就会知道，海南没有任何一个季节需要棉被。许多分析认为，中国当局在目前天灾人祸频频发生的时候大肆报道郭美美一案，有转移视线之嫌。知名媒体人罗昌平在新浪微博调侃说，过去一周西域恐袭、泡面出锅、昆山爆炸、湘潭自焚、鲁甸地震，天灾人祸民怨沸腾，怎么办？领导略有沉思说，放郭美美。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吴飞转发这个段子时加了一段讽刺性暗语，今日中国新闻界万炮齐轰郭美美，从万米高空打下一只鸡，极大地提振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斗志。另外，司法界的一些学者也对当局把郭美美拉到央视游街示众之举提出严厉的批评。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在新浪微博抨击了央视的做法，案件尚在侦查阶段，嫌疑人是否犯罪及何种犯罪皆在未定状态，还需检察院审查，律师要搜集辩护证据，最终经法院二审终审，案件没到检察院，电视台就把嫌疑人满世界游街示众，法律何在？人权何在？时评作者奋一在新浪微博说，官媒喉舌掷出大量的文字炮弹解析郭美美，甚至把人家父母、舅舅、大姨的底儿也揭了一遍，这样铁板钉钉、言之凿凿，妥否？直接把郭美美扔大狱得了，检察院也别公诉，法院也别审判了，此后刑法也甭提啥疑罪从无了。央视，卖淫女郭美美，你嘚吧完了，是不是该嘚吧嘚吧你家女主播的那些事儿了？一些网民认为，官媒大力围剿郭美美的目的之一是为红会洗白。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明在腾讯微博说，在抗震救灾的紧要关头，热播一个小姐接客的故事，为的是洗白红会。红会的一身脏是一个小姐能抹黑的吗？网民光追不无讽刺地说，原来的剧本是郭美美及幕后黑手私吞红会捐款，奢靡享乐，外加淫乱，现在好了，变成红会又红又专，郭美美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换来了包包豪车，太励志了。首先，央视的报道中出现一位2011年红会炫富事件中的关键人物，号称干爹，实为包养郭美美的王军。此人作为深圳的一位大商人，竟然不知道 CEO 是什么意思，因此被许多网民戏称为顶包的。从常理来看，这个王军也不大可能是郭美美的男友或情人。一个有钱的老男人不会容忍自己的小情人到处和帅哥亲密合影，这是显而易见的。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时事经纬节目三个小时的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申华。
现在报告新闻。伊拉克最高法庭裁决马利基总理领导的执政联盟在议会中拥有多数席位，这是对马利基争取留任的支持。他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总理职务。法庭星期一在马利基宣布对伊拉克总统马苏姆提出起诉几个小时之后做出了这个裁决。马利基控告马苏姆没有在星期天的最后期限之前提名新总理人选。目前还不清楚马苏姆是否或如何要求马利基组建政府。就在法庭作出裁决之前，联合国和美国表示支持马苏姆，并支持推选出一位总理来领导一个具有包容性的新伊拉克政府。以色列和哈马斯开始新的72小时停火，使交战双方得以再次就结束持续一个月的战斗举行谈判。冲突已经造成2000人死亡。由埃及斡旋的这次停火于星期一清晨开始生效。以色列和哈马斯代表团将在开罗举行会谈。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这次停火表示欢迎，并表示强烈希望以色列和哈马斯能够基于为所有平民的考虑而结束冲突。潘基文还说，联合国准备协助实施任何引向和平以及为加沙提供急需的重建和发展机会的协议。美国南部州北卡罗来纳加强预防措施，以防范埃博拉病毒传到美国的可能性。北卡罗来纳州的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门星期天表示，所有从非洲返回美国曾经看护过埃博拉病患的人都将被隔离。这项预防措施意味着，在一名传教士跟埃博拉病毒感染者接触以后，所有接触过病人的人都要被隔离三个星期。来自设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援助组织的两名传教士，在利比里亚的一个诊所工作时与埃博拉病患接触，感染了致命的埃博拉病毒。人权组织国际特赦星期一发表报告，批评美国在阿富汗军事行动期间未能妥当调查阿富汗平民死亡事件，甚至可能犯有战争罪。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标题是《被蒙在鼓里》。报告记载了该组织对2009年至2013年十次美军军事行动的调查结果，共有140多名平民在行动中死亡，其中包括孕妇和儿童。国际特赦组织的亚太主任理查德·内贝特说，美军没有对该组织的调查的任何一宗案件的当事人提起诉讼。韩国致函朝鲜，建议举行高层会谈，讨论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韩战离散家人团聚事宜。韩国星期一发出的信函提议于8月19号在板门店停战村举行会谈。最近一次韩战离散家人团聚是在今年2月举行的，这是三年多来的第一次。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三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